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们，主日平安！也向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来宾朋友们问安。我呢也是代表教会特别的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新朋友们。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那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在不断的经历新的起航。那像我我是2009年从中国的湖南长沙来到 UCLA 读博士。那博士毕业之后工作了2年现在在神学院接受装备，那明天也会毕业明年会毕业。那也在祈求神的带领，摸索神的带领。那我想在我们中间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也是一样，就是在不断的起航。在过去的10年的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也是参加了不少的教会的迎新会学校的迎新会，欢迎大家从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地方来到洛杉矶，然后来求学然后陪伴校园的同工们一起服侍，然后呢看着他们找到工作离开我们中间也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就是从单身进入婚姻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多的 new babies 在我们中间出生我参加了很多的baby showers 很多的 bridal showers 还有很多的 weddings 都充充满满的有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那让我最兴奋的当然还是像今天这样，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呢会见证四位的弟兄姐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真的是见证属灵的 babies 在我们中间诞生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兴奋也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另外呢，今天我们也有13位的弟兄姐妹要在神和人面前立志更加的委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门徒的培育者。我为你们的信心感谢神。那今天我是要透过圣经的马可福音1章14到20节呢，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当主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的航程，可以说是一个更深的需要有更大的信心去跟随他的一个生命的航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克服自己的一些侥幸一些胆怯、一些怀疑，以及对未来的未知的一些不安和焦虑，继续的带着信心和顺服的心来跟随主呢？所以我的主题就是起航心真诚，勇敢的跟随耶稣进入更深的生命航程。那我们让我们一起先到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的感恩，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不偏离左右。就愿真理的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帮助我们可以真明白你的话，并且赐给我们顺服的心和信心，来跟从你，来遵守你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为你得人如得鱼。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来先来介绍一下马可福音这卷书的一个写作背景。马可福音呢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也就是马可所写的有关耶稣生平的书卷。那传统认为呢，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它的成书年代可能是主后的64到65年，也就是尼禄做罗马皇帝的期间。那虽然新约的书信，包括保罗书信和其他的书信，它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升天之后的事情，但是其实福音书的成书的年代呢，要比书信要更晚一些。那个时候呢，马可这卷书主要是写给罗马的教会，那罗马的教会呢，主要是外邦的信徒。当时候呢，罗马的教会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一方面呢，就是整个的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都有非常大的敌意，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面临着很大的逼迫。另外一方面呢，教会也要防备其他的宗教来影响到教会的成长。所以当那些亲眼见过耶稣并且看过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的这些门徒相继离世的时候，剩下的这些门徒就觉得很有必要要把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来兼顾众信徒的信心，来面对各样的困难。那借着这卷书，马可想要回答当时的信徒呢，在这种患难中可能的疑惑。首先，耶稣 这一个被罗马政府曾经用十字架的死刑处死的一个死刑犯，他到底是谁？那福音到底是什么？我要继续跟从他吗？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开门见山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当时的人呢都能听明白，因为木匠的儿子就是木匠，而神的儿子呢就是神。当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宣告说耶稣就是神。福音这个词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指的是报告拯救和平安的好消息，一般呢是指战争取得了胜利，或者呢是一个皇帝登基。这个词与当时的帝王崇拜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呢，马可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帝王，他带来了福音，是有关真正的拯救和真正的平安的好消息。那我们现在来到经文中的这个历史背景，也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生活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的那个年代也许我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可能有长期的生病或者在疫情中面临着长期的失业，或者呢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觉得你其实并不幸福，或者是卡在某一种状态中不知道怎么动弹，甚至连服侍都变得好像是一直苦苦的在撑着。但是呢你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你相信有一天情况会改变。这正是当时候那些在苦苦等候盼望神的国降临的犹太人的心情。那个时候犹太人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生活困苦，没有自己的国家。虽然他们有宗教领袖继续地带着他们很 routine 的敬拜神，读旧约的圣经，但是呢那时候的宗教领袖把神的律法变成了一大套的很繁琐的仪文礼节，像重担一样压在百姓的肩头。神呢这个时候已经400年没有透过先知来跟他们说话了。也许他们心里在想，难道神已经忘记我们了吗？他们是何等期盼神的国降临，因为神的国是神作王掌权的国度，是一个充满生命、充满盼望、充满爱、充满光明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不再被奴役，不再被压迫。那就在犹太人忍耐等候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呢，其实神的计划呢也正在悄然的、井然有序的进行着。首先是按照旧约圣经的应许，施浸约翰登场了，他在约旦河给人施浸，劝人要悔改。很多犹太人都跑去那里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了浸礼，但是约翰却告诉他们说，在他后面会有一个来的，是比他更大的，会用圣灵来给他们施浸，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也离开了他的家乡拿撒勒，去到了约旦河，接受了约翰的浸礼。虽然耶稣没有罪，他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但是他既然降生为人子，他就与我们每个人都认同，与世人认同，他也很谦卑顺服了，接受了约翰的浸礼。那个时候就有圣灵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天父也在天上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紧接着耶稣就被圣灵带入了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跟撒旦单挑。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呢是要收复神国已经失去的领土。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神所造的，原本就是属神的，但是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在撒旦的引诱下犯罪，不听神的话，背逆神之后，人类就生生世世地活在罪中，与神为敌却不自知。地上呢也成了撒旦掌权的领域，因为圣经也说撒旦是世界的王。那主耶稣以人的身份胜过了撒旦的欺哄和各样的引诱，这呢恰恰是当初亚当和夏娃没有胜过的。当主耶稣成为了第一个完全战胜黑暗的权势、战胜撒旦的完全人之后，他就可以开始他在地上的拯救工作了。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的正文啊。约翰下接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那约翰呢，当时是被希律王啊下到了监狱里，而加利利呢，正是希律王统治的地方，所以呢，主耶稣并不是退到了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这句话呢，是交代约翰的工作啊，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主耶稣开始事工的时间到了。那这张图就是啊加利利海。那耶稣来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宣传它的原文词的意思呢，指的是一个使者官方的正式的带着权柄的来传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日期满了是说时候到了，这个时间是神所定的时间，这个日子就是神在旧约里派众先知不断不断预言的日子。在神所定的时间，神所应许的时间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正式的宣扬神国降临的好消息。那神的国近了，近了不只是指时间概念，更是指空间概念。因为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将神的国带到了这个世界。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用的都是完成时态，意味着这个动作对当时和将来都将持续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如今神的国仍然在这个地上扩张，也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扩张。神国的降临要求人要有回应，主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和信这两个动词在原文里面用的都是命令语气，主耶稣是带着权柄对罪人说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悔改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要整个改变，你要痛悔你以前的那些行为模式和性情的倾向，你曾经坚持要自己做王，现在神的儿子来了，你要悔改，你要马上投降，你要让他来做你的王。信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信心 have faith， 你要相信福音，要 trust the gospel， 你要相信神的国真的近了。那为什么神的国近了对于罪人，对于反叛神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呢？反叛神的罪人应该是惧怕神并且躲避神的，而耶稣的到来却给罪人带来了福音，因为他来是给背叛神的人再一次机会重新做人。耶稣来不是来宣判罪人死刑，而是给已经被判死刑的罪人一个罪得赦免得生命的机会，这就是福音。中国内地会的女宣教士叫做杨幂桂林，她写的《寻》里面有一首诗这么说：谁肯吹熄衰残烛光，只见旭日照当窗，谁愿脱下冬秋寒伤，除非炎夏已降临。神的国降临给被罪压迫和奴役的人们带来了好消息，原来每天因为恐惧因为绝望而不断地反抗神不断地偏行己路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向我们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破除了我们心中的怀疑和恐惧，我们愿意放下心中的那些紧紧抓住的安全感，我们愿意放下那些怀疑，转而选择相信神的爱，选择相信神。因为耶稣来把审判变成了拯救，把绝望变成了盼望，把死亡的咒诅变成了赐生命的福。只要相信，我们就能够领受福音的好处，唯有相信的人才愿意放下心里的恐惧，从被各种不安全感所驱使的各样的行为模式中被释放出来。弟兄姐妹们，我要邀请大家想一想，曾经圣经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真的是都是活在谎言当中，那时候我们没有神可以依靠，我们在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里面艰难的生存，我们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哪怕信主之后，我们也很可能会长期的被谎言欺哄，尤其是当信心软弱的时候呢，那些旧有的行为模式就会出现， 就会造成很大的破坏，那就是罪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一个体现。其实神都看到了，神非常的怜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我们，所以他赐给我们福音，他赐给我们信心，他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欺哄，不再活在各种的恐惧当中。信心是我们生命的新导航，它能够打开你心中的眼睛，在一团的迷雾中看到你的肉眼看不到的真相，它会让你看到神对你的爱，而让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不再害怕。那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们的是，你的生命现在是在怎样的欺压当中呢？你每天的行为是出于惧怕还是出于信心呢？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他也来了，他要拯救你脱离一切的奴役和逼迫，你愿意从旧有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以及思想习惯当中出来，悔改，相信福音吗？那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面呼召了这对兄弟。那首先我要问大家，什么是得人如得鱼？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答案。那前不久我在儿童主日学教孩子们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这段经文。那当时我就用英语问他们同样的问题，有个孩子就说，就是要去钓鱼，然后呢把钓上来的鱼分给人们吃，我就夸奖他说，这听上去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传福音的策略，可以分鱼给大家吃，然后可以一边分享福音。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是一个懂得因材施教的人，他知道西门和安德烈是渔夫，所以呢才用这个得鱼的比喻来告诉他们有关神国的工作。那主耶稣的意思我想是这样的，从前呢你们是靠打鱼为生，你们呢是去把鱼从海里捞上来，然后把它们卖了用来养生，那现在呢我要你们去得人的生命，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归还给神，你们也必得你们的赏赐。得人是叫人从最终悔改，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包括传福音给未信主的人，也包括帮助犯罪的基督徒悔改。因为圣经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要去指出他的过失来，如果他肯听，你就得着你的弟兄。天国的事工不只是拟人做绝志祷告，而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帮助人不断地跟从主，帮助人让我们的生命更多地被主得着，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让神国不断地完全地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地顺服主。因为呢，撒旦一直到现在他都在公然地向神宣战，要和主耶稣基督来争夺人生命的主权，哪怕是已经属于主的门徒，他也不会罢休。曾经主耶稣警告自以为不会离弃主的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来不是来教导你有传统的好行为，而是要呼召你加入神国的事工，因为这是关乎人生命的事工，是有关主耶稣和撒旦在人生命里的权柄争夺。耶稣呼召你我说，来跟从我，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经文的原文如果翻译成英文，就是下面这句话， Come after me and I will make you to become fishermen of men。 Become 的原文词是 ginomai，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万物都是借着他，也就是耶稣造的，那个造的就是用 gidomai 这个词。也就是说，你原本并不是可以得人的渔夫，但是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主会塑造你的生命，主会赐给你权柄，主会让你成为得人的渔夫。所以跟从主是我们能够为主得人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跟从主的人必然能够为主得人，因为跟从主的人呢，主的权柄呢就会首先在他这位跟从主的人身上先彰显出来。其实只有主的权柄，只有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权柄，才能真正的让罪人悔改归向神。而想为主得人的人呢，也必须要跟从主，因为如果不跟从主，我们根本不能靠着自己胜过撒旦，胜过罪。其实一切呢，都是关乎真正的权柄。主耶稣他是带着权柄来宣扬神的福音的，照样当门徒们跟从主的时候，主的权柄就赐给门徒了，门徒们就带着主的权柄去传扬福音，去拯救罪人脱离黑暗的权势。那现在让我们来更多的思想什么是跟从主。这个字的原文的字面意思，其实跟从啊，就是说跟在某人的后面 to follow。 它的引申意思呢啊，就是要被某人引导，服从他的指示。天路历程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啊，也拍成了电影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看过。它的作者呢是约翰班扬，他是17世纪的英国牧师，是一个清教徒。他因为当时候不愿意归附英国的国教呢，被政府关在监狱里面长达12年。那在狱中他写成了这本书。这里面的主人公 Christian 他是逃离了罪恶之城，想要去天国之城。那在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试探，非常的惊险。在他和另一个基督徒 Hopeful 也叫做盼望啊，快到天国之城前呢，他们就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位牧羊人，跟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一张地图，要小心恭维你的人，不要在令人着迷的地方睡觉，要照着天国之城的光一直往前走。然后呢，这位牧羊人就不见了。 Christian 和 Hopeful 呢，他们还是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位慈祥的老头，说他知道怎么去天国之城，并且他还强调说，我只和有信心的基督徒一起走。边说着呢，他就带着这两个基督徒往与天国之城相反的方向走去，慢慢地进入了一条蜿蜒的小路。 Christian 觉得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对啊，但是呢他还是忍不住一路跟这个老头啊，开心地聊着天啊，聊到他跟 Hopeful 之前啊是经历了多大的困难啊，带着多大的信心胜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啊，才走到今天。越说越开心。就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他们掉进了事先布置好的一个陷阱，一个很大的红色的网把他们紧紧地裹住，掉在了树上。老人也露出了凶恶的嘴脸，原来呢是他们曾经打过交道的一个魔鬼，也就是撒旦的手下。魔鬼说，这张网上每一根线都是你们用自夸编织出来的，你们就在这好好待上一阵子吧，然后就走了。 Christian 和 Hopeful 非常的沮丧，他们就想说，之前牧羊人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呀？这时候一个天使出现了，把这个网打破，拯救了他们。Hopeful 说，啊，好痛。天使说，有时候拯救意味着受伤。天使问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来？难道牧羊人没有给你们地图吗？ Christian 说，他是有提到地图，但是好像没有给我们。天使说，君王的指示就是地图，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什么地方要去，什么地方不要去吗？这时候 Christian 和 Hopeful 都低下了头说， Yes, he did。 弟兄姐妹们，当你要踏上新的信心的旅程的时候，你要定位好你人生的坐标。你的人生坐标是耶稣吗？你在谨慎地跟随主耶稣， 遵守他给你的教导吗？你愿意完全的信任他，完全的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吗？当主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主又一次主动地呼召门徒来跟从他。那经文里面招呼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如果是用中文说的话，是 call summon 的意思，其实呢就是皇帝召见臣子的那个意思。所以呢耶稣是带着权柄来呼召人来跟从他，而不是等候志愿者。面对主的呼召，这两个渔夫与之前的门徒一样，都有一个舍弃的动作。那西门和安德烈呢是立刻舍了网，而雅各和约翰呢是把他的父亲和雇工人都留在了船上。那这个舍了网的舍和这个留在船上的留，这两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并且都是用它的分词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和主要动词跟随之间的一个连续性的动作。当我们决定跟随主的时候，就必定需要舍弃一些东西。舍弃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舍弃需要信心。只有当你相信你选择的比你舍弃的更有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甘心乐意的舍弃。其实舍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甚至我们就其实已经在学习舍弃了。那比如我们都放弃了国内的生活，熟悉的环境爱我们的亲人朋友，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国度。那做耶稣的门徒，进入神的国，你也需要放弃很多原有的旧的观念，尤其是属世的东西。那哪怕你已经信主多年，在信跟随主的过程中，你还是会不断的被挑战，你会不断的面临新的决定。每一次决定你都在重新的衡量，到底谁更有价值，谁对你来说更重要，是主耶稣呢，还是其他的人事物？是跟随耶稣重要呢，还是那些让你有安全感的生活模式、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和惯有的思维模式重要？是神的国更有价值呢，还是你自己要坚持的那些理想、那些抱负、那些梦想更有价值？每次的决定其实都是在考验你对主耶稣是否有完全的顺服。潘霍华呢，是德国的牧师和神学家，在纳粹的统治期间，他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关在了监狱里面，最后被处以死刑。他所写的《追随基督》一书呢，是有关做门徒的代价的书，我是非常的推荐弟兄姐妹可以读。那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当圣经说到跟从耶稣的时候，乃是宣告一种门徒的身份，使人类从一切人为的教义中被释放出来，解脱所有的重担和压迫，并除去困扰良心的各种忧虑与痛苦。世人若跟从耶稣，就脱离他们自己的律法重恶，顺服在耶稣基督和善的轭下。但这是叫我们忽视他的吩咐的严格性吗？绝不是。除非我们完全领会到他的吩咐，他呼召门徒的绝对性，然后我们才能达到完全的自由，以及与他密切相交。唯独那专一的听从耶稣的吩咐，并毫不抗拒地伏在他的轭下的人，才发现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且在这柔和的压力下领受走正路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其实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真正受逼迫，我们受逼迫的真正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不顺服神。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初的犹太人，就是在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那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肖牧师也正在带我们读士师记，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不断的被欺压，被其他的国家欺压，不断的甚至被掳，掳到巴比伦，掳到波斯。背后真正的原因呢，是他们一直拒绝让神做他们的王。 最后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当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接下来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当初义无反顾的舍下网啊，留下父亲和雇工人在船上的来跟从主的门徒们，其实他们对主的认识，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还都在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之后跟随主的路上，他们时常侥幸，时常软弱啊。如果大家看马可福音，其实对门徒的评价总体是比较负面的，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呢就是愚顽，愚顽。那他们也时常的跌倒，最严重的跌倒呢是在当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撇下主跑了。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呢，是一个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恢复以色列的荣耀的国度的王。那这个被罗马巡抚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真的是可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吗？真的是那位值得他们跟随的主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对所谓的弥赛亚到底来干什么，其实也会不断地受到挑战。我们也会像当时候的人一样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到底耶稣来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但是就在同一片的加利利的海边，在主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的地方，复活后的主耶稣亲自的来找门徒们。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他原谅了门徒们对他的不幸，他温柔地挽回他们，给他们烤鱼，并且呢兼顾他们的信心，再次地呼召他说来，他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面对不听话悖逆神的人，主耶稣用他的舍命来赦免。面对软弱跌倒不信他的门徒，主耶稣用他的复活来兼顾。这就是我们所跟从的主。当我仔细默想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了主耶稣的起航新征程。那在神所定的时间，主耶稣他离开了他在地上生活了30年的家，从拿撒勒去到了加利利其他的地方传福音招门徒。他更是在神所定的日子离开了天上的宝座，他离开了他永恒的家，他离开了他从来没有分开过的父亲，他舍弃了他在天上的一切，他倒空自己，降卑为人，来到了我们当中，与罪人同席。神的福音是以主耶稣的顺服和舍弃开始的。主耶稣所走的路是一条不断的顺服、不断的舍弃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他为我们连爱子都舍了，我们还有什么是值得为自己保留的呢？在结束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个小说的故事。那最近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的爱情课很火，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在他的课里提到一个小说，是 James Joyce 的小说集《都柏林人》，它是个小说集，它里面有一个作品叫 Evelyn， 伊芙琳。Evelyn 呢，她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她在一个都市里面过着一个很平淡的小市民的生活，但是她爱上了一个水手，叫 Frank。Frank 呢，要带她去南美 ，Evelyn 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啊，终于可以摆脱这种灰蒙蒙的日子了。Evelyn 和 Frank 就约好第二天早上灰蒙蒙的天啊，就像今天这样的天一样，他们两个就一起朝着这个码头奔跑。那码头上呢就人山人海， Frank 呢就被人流冲到了前面，Evelyn 呢就在后面一点点的距离，他要跨过一个栏杆就可以上船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在那个栏杆那个地方，他扶着那个铁栏杆一步都迈不动。梁永安教授说，这是有高度象征性的， 就是跨过这一步以后呢，新的世界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原来的生活尽管很差，但是是可知的，是可预计的，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依赖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在这个关键口上呢，就宁可过着那种在自己心里面落满灰尘的生活，也不愿意打开有点惊心动魄的那种新的世界。艾薇琳在那一刻非常的绝望，她扶着栏杆看着 Frank 说，艾薇琳快来快来。但艾薇琳明白了自己做不到那种向往远方的生活，因为过去20多年来的生活已经把她的灵魂侵蚀掉了。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爱情故事，但是我很盼望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故事。爱因斯坦说，船停在港湾固然安全，但这并不是造船者的初衷。启航新征程，开启生命新导航，定位人生新坐标，告别曾经新启航。弟兄姐妹们，我很盼望不管你信主多久，我都希望今天是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启航的日子。你有没有开启生命的这个导航，用信心来作为你的生命的新导航呢？信心真的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你有没有把主耶稣基督，把他的话语当作是你的新坐标呢？你有没有想过，到底还有什么是你不愿意舍下的网，是缠裹你不愿意去追随耶稣的网，是让你的生命没有办法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你的那个丰盛的应许，那个自由的生命的那个网？你的网到底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舍弃？你愿意跟从主，为着自己的生命，也为着更多人的生命而来征战吗？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就非常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场跟从主耶稣的航程当中。你只要勇敢又谦卑的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承认你曾经不信他，你靠自己，你不相信他的爱，你不相信他掌权，承认你的生命活不出神创造你当初的荣耀，你愿意抱着谦卑的心，也带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和救主，相信他真的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了你复活赐给你新生的盼望，你愿意带着信心来宣告，口里承认，心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可以上船。那信主之后呢，要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要接受敬礼主日分别出来敬拜神，研读圣经，并且呢加入团契的生活，因为这是跟从主的人的一个所过的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式。那我们也知道下个礼拜开始教会新一期的慕道班和信徒造就班就要开课了，所以还没有上过信徒造就班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去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慕道友欢迎大家来上慕道班，让我们可以一起呢来更多的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他所带来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来每次每次不断的来做新的决定，说我要继续跟从他吗？好，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谢谢你在软弱中扶持我们。主啊，我们在心里向你说，我们何等的需要你，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怜悯，求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都能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你的真实奇妙可畏。主啊，我们也愿意来更多的委身于你，更深的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降服在你的话语中，愿你来继续的赐福教会，带领教会。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